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
回到起初，认识创造的起源，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
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创世纪》。
让我们继续的查考《创世纪》第十章，提到了挪亚的后代。在说完了雅弗的后裔之后，再接着就是《创世纪》第十章六到二十节，记录了韩的后代。根据韩后代名字所代表的民族，他们是居住在非洲、阿拉伯半岛、米索布达米亚还有巴勒斯坦地。总的来说呢，韩的后代是非洲和巴勒斯坦一带当时居民的祖先。韩的儿子记录在册的有四个，首先是古实，这是埃及南部的居民，也就是今天的苏丹北部还有埃萨俄比亚。然后是麦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两个埃及，也就是埃及包括了上埃及、下埃及。再接着是弗，也就是今天的利比亚。拿鸿书三章九节，拿鸿先知就曾经指出弗是埃及的盟国。最后就是韩最小的儿子迦南了，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在韩的后代当中，有一个人非常的特别，那就是创世纪第十章八到十一节所记载的宁怒。经文这样说，古时又生宁怒，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怒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宁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反叛、造反。有不少学者就认为宁怒就是主前2300年的亚述王撒尔根。按记载来看，这个宁怒的生平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是个勇士。创世纪十章八节的英雄，并非是指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人物，而是指骁勇善战的勇士。这宁怒是勇士之首，也就是说呢，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英雄，第一个勇士。第二，宁怒呢是最优秀的猎人或者是领袖。有学者就认为猎户可以指迫害别人的领袖，但也有学者认为宁怒这个英勇的猎户不是迫害人民，而是保护人民免受袭击和伤害。无论如何，这宁怒都是优秀的猎户、优秀的领袖，因为经文记载宁怒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耶和华面前，这是当时的一句成语，描写某个人在某方面表现非常的优秀。例如某个人在耶和华面前是个建筑师，这就表示这个人是最优秀的建筑师。第三，宁怒不断地扩充领土，从巴别也就是巴比伦、以利也就是今天的巴格达东南部，到雅甲也就是巴比伦的北部，最后到贾尼可能是巴比伦的南部。这四座城呢，都在示拿地，也就是米索布达米亚南部的巴比伦平原。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十一节，但以理书的一章二节。宁怒既然是一个勇士、优秀的猎户， 他当然不会满足于自己所建的城了，所以呢，他就由示拿地往北进攻其他的五个城市，包括了亚述，这是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地名，还有尼尼微，这是主前第八世纪亚述国的首都，大概是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北部，还有利和伯、加拉、利仙。为什么创世纪的作者在这里就突然加插了尼禄他的战绩呢？这是因为尼禄的领土在示拿地，也就是巴别城的所在地，这是为创世纪十一章巴别塔事件留下伏笔。另外，尼禄的领土就包括了巴比伦还有亚述，而这两地的居民后来都成了以色列人主要的仇敌，所以作者就在这里呢特别的记录了尼禄的事迹。另外，创世纪第十章十四节也特别提到非利士人，这可能是因为非利士人呢和创世纪往后记载的以色列列祖的生平大有关系。最后呢，创世纪十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就记载了闪的后裔。作者呢一开始就说是希伯子孙之祖，也就是希伯来人的祖先，而希伯的后代是指他拉的子孙。在圣经里，希伯来人大多呢是指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代，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十四章十三节。而希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渡过或者是横渡，也就呼应了之后的亚伯拉罕横渡了幼发拉底河前往迦南地的事情。闪的后代名单中记下了他五个儿子的名字，分别是以兰，这是巴比伦东边的大国，位于米索布达米亚的东部，也就是今天的伊朗西南部。那以斯拉记四章九节、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一节都记载了亚述人后来呢就把以色列人放逐到以兰这个地方。接着是亚述，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有学者就指出这亚述呢可能是西乃半岛的一个部族。然后是亚法萨，这可能是指巴比伦，他的后代呢接着在创世纪十一章十二到十七节呢有记载。再接着是路德，这是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最后呢是亚兰，也就是亚兰人的祖先，是叙利亚和米索布达米亚一带的游牧民族，和以色列人的列祖关系密切。后来亚伯拉罕更从他们中间为儿子找寻妻子。至于以色列人是从闪的后代中哪一个支族派系出来的呢？创世纪十章二十四节到四十五节就记载，亚法撒生色拉，色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这法勒就是亚伯拉罕的先祖了，而法勒的名字意思是分开，因为在他的时代人就因巴别塔事件而分散各地。另外，希伯的另一个儿子约摊，他的名字的意思呢是次子，可能就是法勒的弟弟。这约摊不但有十三个儿子，也是阿拉伯游牧民族的先祖。当我们看闪的后代，我们就会发现有闪的后代出现在韩的后代名单当中。例如创世纪十章七节十一节就出现了韩的后代中有示巴、哈菲拉、亚述，这些名字也同样出现在创世纪十章二十二节、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在闪的后代名单当中。为什么呢？ 有可能是因为闪和韩的后代都先后或者是同时住过同一个地区，也就是阿拉伯半岛，而各族也时常迁移混合。就如历代志上二章五十二节五十四节把一半的马拿哈人看为索巴的后代，但另一半呢却看为撒玛的子孙一样。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章的族谱不一定只根据血统记载，也根据政治地理来记载。在古代近东的世界里，立盟约的人和国家是可以称兄道弟，甚至会以父子相称，这表示呢彼此的关系非常的稳固。更何况作者在这一章的族谱里头，他所要强调的是七十个国家的关系，这比国家的起源来得更加重要。透过创世纪十章的记载，除了让我们知道神是万族之源，也让我们再次的看见神的信实和慈爱。这一章里头记载了七十个人的名字和七十个国家。七十，这数字象征完全，表达了神的祝福完完全全的彰显在人类当中，以致人类能够生养众多，开枝散叶。而我们看见韩的后代也是不断的繁衍，就深深的体会了神丰富的怜悯。虽然韩的儿子迦南是受到咒诅，但创世纪十章四节就记载迦南仍然有十一个儿子，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啊。是的，神怜悯迦南，就如同神怜悯犯了罪的亚当夏娃该隐并洪水之后的人一样。所以我们当对神存信赖仰望的心，因为人虽然败坏，可是神仍然爱人类并且施恩怜悯。求神帮助我们常以感恩的心学习更深的倚靠神。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Yeah. 我全然的生。